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三的节目，继续是我黄嘉言在这里跟杨天成老师为你主持的。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跟听众来互动呢，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
的确是的。那我们来到今天呢，其实我非常的感恩呢，我们在十月份除了是有一些的休息，比如有一些公众假期啊，我们大家也已经过了很多这些国庆假或是重阳节等等啊，到了今天我们还有很多新的栏目也要介绍给大家，包括呢在这个礼拜我们就有刚刚昨天播放的这个关于姊妹灵命成长，大家如果您是姊妹都很欢迎你来收听，其实不是姊妹都很欢迎你来收听，叫做如花盛放。这个呢是关于我们做姊妹的怎么样去面对只有姊妹可能面对的困难，而在当中怎么样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帮助自己成长的。这个是昨天开始才有的栏目，我们会一直在每一个礼拜二都会播放的这个栏目，请大家留意收听。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呢都会来接听呢我们听众朋友关于信仰上的疑难的电话。如果大家在信仰的部分你们觉得不方便在电话里面跟我们联系，都可以呢透过短信或是电邮与我们联系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 请大家呢在电邮上附上电话号，我们就会更加容易跟你来联系了。今天我们就来接听今天第一通的电话。喂，你好，父姊妹。
父姊妹，你好。
你好，我是黄嘉言老师。父姊妹，今天还有杨天成老师
在接。打过电话知道的哦。前几天去打了电话的。
好，那今天还有杨天成老师跟我一起来听这个热线的。那夫姊妹今天想要跟我们说的是关于婚姻的事情吗？
是的，是的，我心里很想回自己家乡去，想了一去不回来了。
上一次你跟你谈过有关就是你想回家，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想呢？要回到家里面去？
在这里很多干扰，温州人好像他们都欺我似的，好像容纳不下我，我有这种感觉。还有我老公啊，跟他出去好像觉得怀疑他害我似的。
你是说有很多人影响你吗？
是的，很多声音啊，那地方是不知道是的，人也没看见，声音干扰，顶你的嘴啊，反正好像接纳不下我。我只有一个人嘛，我又没亲人在这边。
那怎么说？
他理也不理我。
那你怎么说是很多人影响你呢？
经常有那个声音啊，那声音听见又听不清楚，干扰你。
这个声音是你自己脑子里的声音，对不对？
不是，是有男的有女的都听见有声音。
是哪里的？你在家里面也有这个声音吗？
在家里也有，在家里也有声音，听到好一点。
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这个声音是吗？
有的有的，晚上做梦也不知道梦起什么乱七八糟的。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你自己的声音，不是别人的声音的。
那个干扰的声音不是集体的啊，连讲到人一起的敌对我，吵起来了心里面。
还是啊，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听到声音的话，就是你自己脑子里面的声音嘛。
我觉得不是啊，他自己有这个声音，我想止都止不住。
我想问你，你有没有看医生啊？
医生看啊，我也吃药啊。
你吃什么药啊？
吃精神分裂症的药。
对呀，是你精神里面的问题，而不是外面的问题。
不是，是外面影响我才这个病很难医好，真的是有声音。
可能是因为外在的因素让你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他们见了我的面都不打招呼的，
哎，我
一打招呼就跟我老公打招呼，从来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你有精神分裂症的问题，对不对？医生诊断你是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吃药。
是是。
那你现在你医生怎么评价你现在的这个病情啊？
没怎么评价，就这样开点药给我吃啊。问我我也说不到啊，大清楚。我说听福音广播的时候好一点，不听的话那个声音就止不住了。
那你听的时候你就安静一点是吗？
嗯，听的时候好一点。
那你
是觉得好像我就是感觉这里的人容不下我，想把我赶走似的，他们很狡猾，又让我说也说不清楚，是这样的感觉。
那你自己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
祷告的时候好像好一点似的，好像。
哦，那你跟你的丈夫呢？你说你的丈夫
好像吵架也没吵架，但是心里面大家都好像也觉得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他厌恶我，讨厌我。
你觉得还是真是这样的讨厌你呢？
我真觉得是这样。他出去玩，我都怀疑他害我呢。
但是问题是，你的丈夫对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呢？
丈夫对我，我说不清楚啊。我就是这些干扰的声音，怎么都
不是不是。我都问你，你平常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你们的感情怎么样啊？
感情就是没话讲，两个人没话讲，除了问一些你吃饭没有、吃药没有，就再没会再也没话讲了。
为什么没有话讲呢？
他不跟你讲，我问他，他心里想什么我也不知道。
那你问他喽？
问他，他不回答我。
那你又没问为什么不讲话呢？
他就不跟你讲话嘛，憋着你心里憋得慌。
那你们一天在家有多长时间在一起的？
下班的时候就几个小时，这段时间乖一点，我生病了他没出去，要不平时都出去打赌出去了。
那你们在家在做什么？
我前段时间工作，现在没工作了，就在家里听福音广播。
我就是说你跟你的丈夫，你跟你的丈夫在晚上的时间在一起，平常都做什么？
平常没做什么，他上班呢。
啊，我指的是回到家你们在一起几个小时的时间。
回到家他看他的，我听我的福音广播，他也听他的身上的手机，他也不理睬我。
那你们吃饭的时候不讲话？
吃饭也不讲话，他没法跟我讲。是我跟他讲，讲着讲着心里就不知道也产生想法了。
产生什么想法？
就觉得我现在怀疑他嘛，我怀疑他害我一下。以前害过我，在30岁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他差点把我，好像有那个想闷死我的，没成功。
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不知道嘛。那时候发生很严重的事情，一个声音叫我咬舌头，咬断自己的舌头，还有声音是救我的，然后他抢了我老公抢了我一晚上的圣经，我捧了一个晚上。发生这很奇怪的事情，我咬自己的舌头咬没咬断。
你是说你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咬断舌头？
嗯。
那是跟你的丈夫有什么关系呢？
他抢了我晚上的圣经啊。
那为什么要咬舌头呢？
我也不知道，某一个声音叫我咬的。
所以啊，我就说你
30岁的时候发生几十年、20年了，这些现在连贯起来又这样子了。
你在这个之前有没有发生过，刚才你说你咬舌头这个之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之前就是突然心里有人说话了吗？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20-30年以前咬舌头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对吗？有听到声音，
有这样，还有那个淫乱的思想，那样子后来好了。
但是你说你有多久啊这个听到这个声音呢？
就这段时间又听到声音了，又干扰了。前段时间还严重点，这段时间还轻点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医生啊？
看医生我看了10几年了。
医生一直给你药对吧？
给我药，吃了10多年药好的，后来有一次药减了一颗了，没在意，有时候忘记吃，偶尔忘记一两次，不知道怎么的就复发了。
那所以啊，你没有遵照医生的这个嘱咐，你
有遵照，就偶尔忘了一下，没怎么忘，很小心呢、啊。
但是你刚才说你常常会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嗯，
对啊，是你有没有跟医生讲呢？
上次讲没讲清楚？我讲不清楚啊。医生问我说听福音广，我听节目好一点，我就是这样说的。那个声音在哪来的？这里一下，那里一下。
姊妹，其实呢，
我让我说不清楚的。
嗯，明白，姊妹呀、啊，我们知道呢、
嗯，
你除了跟丈夫一起之外，你还有一个儿子吧？那儿子他知道你的情况吗？
儿子对我不理不睬的。
所以你的儿子他现在是已经搬出去了吗？
嗯、没有搬出去。
他还都是你们三个住在一起是吧？
我们四个。
四个，那还有谁跟你住在一起啊？
嗯、
你有两个孩子啊？
一个孩子，就是孙子也在吗？五个人。
嗯，你刚才说你跟你的丈夫还有一个孩子，
嗯，
那另外两个人是谁呀、
啊？嗯，
另外两个媳妇吗？媳妇跟孙子吗？
哦，媳妇和孙子都跟你一起住的。那媳妇她知道你的事情吗？
嗯、媳妇好像，知道有次我生病生了复发了一下，她怕了，现在她都不敢，她这个小孩子都管得紧紧的，都不让她碰我一下。
哦，那你复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复发的时候来，去看病，还他妈还把我绑起来了，我也搞不清楚。
哦，
那你什么情？
儿子说不要。
你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样的病情啊？
病情十多年都没发了，就这几年，这近几年发了一下，发了一下，就是。
你又发生什么事情啊？
发生就是思想犯错误了。
那怎么会那么严重呢？
我也不知道，他可能想错了。
你又是想什么？有人害你是吗？
嗯嗯。
对呀、啊，那
以前也这样想过，现在又这样想，所以我一害怕，我想回自己娘家去。
我想问你，一直在强调想回娘家，你觉得回娘家你会比较好一点吗？为什么你觉
得
回到那里你会好一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家。
那我想问，如果你回去以后，有谁来照顾你啊？有没有？有家人照顾你吗？
就是和我妈妈相依为命呢。
哦，
以后就是一个人
了。只有你，就是现在老家只有妈妈一个了，对吗？
嗯嗯
嗯嗯，他有没有谁去照顾的？他没有你的家人在照顾吗？
还有个姐姐，有时候跑回去照顾他一下。
哦，你想妈妈是不是？
想啊，就是想回家。
你妈妈知道你有这个精分的这个情绪病、精神病吗？她知道吗？
知道。
她知道的。嗯。
她就劝我不要回来。
哦。
你这个时候回来干嘛？
她已经跟你说不要回来了。
这个时候回来，你人家怎么看你啊？哎呀，我也这样想。
哦。
对
呀，
人家你妈妈都跟你这样讲了，你为什么要回去呢？
那我就是想家嘛，我觉得我在这里不好。
我觉得其实一直你一直就强调想家，我们上次跟杨老师也给你一些建议了。
嗯，
其实你可以回去，短暂的回去嘛，短暂回去就是探望一下你的妈妈，这个也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啊，那不是跟老公分开了？
就短暂的回去而已啊。
对啊，就是
大约多久？一两个月啊？
这个你自己去决定嘛。
对呀、啊
哦，
你就是
那回去短暂以后回来，我老公还那次我一个多月回家，他说我不在家还好一点。
那你就回去探望一下妈妈啦，有问题吗？这个没有问题呀、啊
嗯，
对、啊，
没问题。那问题我想再长一点呢。
那你自己跟你的丈夫决定哦。
哦，
我们不能给你决定了。
如果这样，我可以回去是吧？
当然可以回去。
我们上次都
是
跟你说了，对呀、
啊。我先问你，是不是有这个长期回去不回来的这个想法？
嗯、
如果你长期回去，
就是、有这个想法。
对呀、啊，所以你一直是坚持你要回去，而不是说你要斩断的回去，而是说你长期的住在你的家里面，这样呢，我觉得是不好的。
不好的是吧？
当然
喽。哦，我就是怕，哦，就是主意打不定嘛，我怕到时候这一步走出去就没回头路了嘛。
对呀、啊，所以上次跟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你是逃避。
嗯。
你有什么问题就是逃避，而不是正面的去面对。 所以你可以回去，回去你看你的妈妈，但是你回去一段时间你要回来嘛，因为你自己有家，你也有孩子嘛。
我现在还怀疑我老公要是带我去把我甩，把我甩在路上，把我甩掉了，我路一个人不会回家，有这样的想法呢？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呢？
哦，那就不回去好一点哦。
所以我就说你首先呢，你要跟你的丈夫平常要建立这种关系，常常要讲点话，有什么你要跟你丈夫要多讲。如果你不常常有这样的互动的话，你们回到家里大家都不讲话，跟那个你离开不离开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嗯，
对啊，所以就是你平常你跟你的家人，你家里五口人嘛，你常常就是讲讲话咯，有什么讲开喽？
在家里很多干扰，有的人呢，那教会也逼你去聚会，还有的地方人好像很多干扰呢，好像让你在家里待不下去。
我们已经告诉你了，姊妹啊，
嗯，
这些干扰啊，如果他再来的时候啊，那要不你就安静祷告。这因为都解释给你听，可能这个干扰呢，有可能是你的病影响你。你的听到一些声音，那也可以呢，回去复诊啊，跟医生说，现在好像听多了，这声音越来越严重，要不就给你调个药，让你的药物可以帮助你，让那些声音可以安静下来，不会经常有那么多的骚扰。你这个是可以跟医生谈的，对吗？
哦，上一次我跟那个你不是跟那个妙医师啊说过了，他说我这药很好。
知道的，可是但这个如果你自己吃了以后呢，你还是觉得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还是有影响，这个就要跟你负责你的这个医生去谈一下，要不这个药要加重一点或什么，药好是有感恩的，可是这个量这个够不够呢，这个也要你跟自己的医生来商量。廖医生给你的只是一个建议嘛，对啊，
好是好点了，以前有段时间那个还会自言自语，一个人在家里，
对呀、
也是声音干扰，自己声音一个人在那里就说，现在这个挺轻一点了。
是啊，所以要感恩呢、就是神也透过医生的手帮助你可以去调整。如果现在的情况就是声音越来越多了，那要就跟医生讲。现在情况这样，请他来帮助你调整药的分量嘛。
哦，还是再继续调整一下。
啊，当然呢、所以姊妹啊，也就是这个原因呢，为什么我跟杨老师呢，其实是要鼓励你不要回老家以后就不回来，因为你要看医生。如果你回了老家去，你这个一直照顾你的这个医生，你就没有机会经常可以去复诊了嘛。
还是可以的。我是吃报销的，他可以继续报销的。
但是不是说你回去就有理由不回来了吗？
如果是给你自己看医生方便，那当然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要留在这里咯。因为如果你回到老家去，你怎么可以亲身的去医院去复诊呢？
哦，那不能复诊啊，只能开点药过来了。哦，
这个也不太好，因为医生要真的看到你，这个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诊断嘛，诊断嘛，
对
吧？对
啊，如果你比如说你病程，
这决定了，这决定了，到时候医生你问了医生，你又改口了。
关键是你要跟医生见面的时候，你要跟你把你的情况跟他讲。
对呀、
有的时候你可能病好了你就减轻药，有的时候病严重你要加药，这个是医生跟你谈话的时候要了解你嘛。所以你不能说我现在就不需要去看他，然后给一点药，这样不能帮助你的。
对对，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哈，姊妹，因为有时候你说不清，那要不这样，有时候你的这个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呢，可能那天你精神比较好的时候，你把你现在的状况可以写下来，或者是录音，你用手机录下来，就跟现在我面对的这个困难是什么呀，那个病影响我什么，然后呢你再去复诊的时候，你就把那个信给医生看，或者呢直接就把这个录音给他听，就是让他知道啊，我在比较好状态的时候我记录下来自己的情况，让医生可以更了解，因为可能你那么快每次复诊只有几分钟，你说不太清楚， 对吗？
哦、
医生也可能不太清楚，
我也答不出来。
对呀、
啊，清楚不知道那个、嗯、好像那个敌人很狡猾，让我说不清楚。
所以在你好一点的时候，精神好一点的时候，你先把它记录下来呢，
嗯、
然后看医生的时候、
嗯、
也直接把你记录下来是都给他听、
嗯、
或是给他看。
哦、
嗯，那医生就可以哇。一目了然呢、啊，那就不会浪费时间了，对吧？就是你要想方法帮助自己呢，让医生也了解你的情况。其实我们也可以办得到的，
嗯、
我觉得你可以的，因为你今天跟我们谈话也谈了那么久了，
哦、
我觉得你是可以有条理的讲出来的，对呀、啊，没有问题的，
哦、
对。
哦，我自己再留意一下到底是怎样状况哦。
对
对
对、
嗯，
你自己留意一下，
嗯、
把它记录下来。
是的，
嗯、
对呀、啊。
嗯
我觉得这个你是做得到的，那所以姊妹今天我们就给你这个建议哈、
嗯、
那希望你、
啊、好的好的
对对对那、就好好考虑就做好这些准备 嗯,
嗯
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们
啊、
嗯、
啊
不客气
谢谢
好再见
好再见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嗯我爱灵修
弟兄姊妹好，我是天灵，您的灵修伙伴。愿我们透过今天的灵修，和主耶稣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圣经里面用了不同的例子，来象征神和人的关系。不知道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今天我们就从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到十八节来看看其中一个象征的例子，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到十八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主耶稣用好牧人和羊的关系来象征他和我们的关系。好牧人甚至会为羊牺牲。同样，在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主耶稣也会守护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弃生命。当羊偏行己路的时候，羊就远离了牧人的保护，很容易会遇到危险和攻击。那么，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跟随耶稣呢？还是只喜欢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事呢？牧羊人和羊是非常熟悉的，牧人认识自己的羊，羊也认得牧人的声音。那么，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吗？当我们要做出重大的决定之前，有没有求问神的心意呢？我们又是不是能够分辨牧人的声音和自己的声音呢？ 主耶稣心甘情愿地做我们的牧人，他认识我们每一个，在危难的时候守护我们，他又努力地寻找迷羊，盼望我们都能够更深入地认识耶稣，更体会他对迷羊的爱，努力地向人传福音，带领迷失的人回到神的面前。
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里的安息。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弟兄姊妹，我们这个部分呢，今天呢，除了是接听大家的电话呢，我们有时候呢还会在这个短信和电邮收到一些的听众们的一些的问题。今天我们就选来一段的这个在电邮里面的一个问题，想要杨老师来帮助大家来回答一下。这位的听众他就说，这个主内的家人好啊，我家里呢只有我跟我妈是基督徒，可是妈妈去世已经一年多了。他去世前呢就是很痛苦的，死后是按照民间传统方法下葬的。那前几天妹妹去算卦，就是去占卜嘛，那算卦的说妈妈很受苦，而妹妹呢还梦到妈妈给她托梦。那她现在不确定妈妈的灵魂现在在哪儿，是不是不在天家呢？她很担心这件事情，想我们来解释一下。
那这位姊妹呢讲到说，她跟她妈妈是基督徒，也就是应该是信主的啊。那么妈妈去世一年多，那么在这个去世前呢是很痛苦的。按照这个民间的信仰，她的妹妹呢就给她来算卦，说她的妈妈受苦，然后给她做一些的超度啊。而且这个妹妹梦到就是说给他托梦啊，讲到他妈妈的情况。那么这位姊妹在这个短信当中讲到说，他不确定他的灵魂去到哪里。那么这个关键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真正的我们靠着信耶稣，我们才能够去到那个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永生。所以这个就是在于我们在世的年间，我们自己的对主的一个选择，对主的一个决志。如果你真是重生得救，你归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着永生的把握。所以如果这位姊妹的妈妈真是在她有生之年真正的决志信主，我相信她是应该有把握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更是我们对将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我们在有生之年有没有真正的信耶稣的话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决定将来他去到哪里，因为如果没有真正信耶稣的话，但是我相信如果他在那个决志那一刻，哪怕他有心里面愿意接受，心里愿意相信的时候，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永生的把握。所以我们人就是在世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来确定他去到哪里。如果我们现在说他痛苦，或者是他给我们托梦也好，这个不能决定我们这个死后我们去哪里。只是一个现象啊。有的人他在离世之前是很痛苦的，痛苦也可能是病痛，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精神上或者是身体上有这样的痛苦，但是并不表示我们有没有痛苦代表我们将来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去到哪里，这个是不一定的。有的人基督徒可能在地上的时候也是痛苦的，但是并不表示说他有痛苦的时候不能去到耶稣基督那里，这个是不一定的。那么你看到很多以前的圣经里面的很多的人物都是在痛苦当中死亡的，但是并不表示他们就不能去到耶稣基督那里。你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很多很多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在地上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但是他们去到耶稣基督那里，那个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上帝的同在，那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所以痛苦并不表示能够算什么。所以你们讲的这个痛苦呢，不能说一个现象。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算卦也好，超度也好，其实都是一个民间的信仰，或者是佛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宗教所给我们看到的。但是呢这个不能说给你妈妈带来什么。如果她真是信了耶稣的话，她直接去到上帝那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如果用算卦的形式或者是超度的形式呢，你发现这都是佛教指的就是说在一定期间他的灵魂还没有去到哪里的时候，用一些外在的一些的方法让这个灵魂呢投生到下一个阶段，这个是佛教一般的这种看法。那么如果你妈妈真是信了耶稣的话，你就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接纳他，不需要另外的手段。那么可能这个姊妹呢不相信，不确定她的妈妈会在哪里。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世的人呢一方面我们可以去尊重她在生前的一个决定，同时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所以我相信她的妹妹呢可能是没有信耶稣啊，可能用一些的这种传统的方法来去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帮不了他的妈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他的妹妹还没有信主的话，早日让他的妹妹赶快的信耶稣，得到那个永恒的那个永远的救恩，那个才是我们今天可以去追求，我们可以得到的。
的确是。我想到呢，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有一些时候我们做我们叫做是安息礼拜啊，就是这个就是葬礼。基督徒的葬礼当中，为什么跟一般的一些民间的这个葬礼不一样呢？就是我们是带来一种盼望给那个在世上的那些的家人。因为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我们讲的是死后我们呢是有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跟主在一起的。这个呢是跟其他的宗教呢讲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而当中呢我们是从圣经当中也看到了很多时候在安息礼拜也会用这个经文来勉励在地上的家人这个牧者呢也会用在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的，他说啊，论到睡里的人呐，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呢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也就是说，我们那些睡里的人的意思就是在主里已经离开世界的人啊，其实他以后啊也会跟主耶稣一起的，就是有这个复活的生命的。那所以呢我们不应该说信了耶稣以后去世以后他会在一个落在痛苦当中照道理就是如果我们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其实是有着永生的盼望。那个呢我们希望呢这个肢体他自己呢也要清楚这一个观念。因为我看到他的这个来信啊，我觉得应该是他自己也不太了解。就是可能在家里面只有他跟妈妈是基督徒嘛，可是他们也不太了解原来基督徒为什么会跟其他的没有这个信仰基督教的这一些的这个亲友们是不一样的呢。我们其实当我们相信了主耶稣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从那些我们说是这些传统啊这些里面已经得着真正自由了。我们就不应该被那些东西来捆绑住自己，一些传统观念这些我们其实都需要更新了。对的。那可能有机会就是这个肢体他本身的家人因为有一些还没信，所以就要 一直要用一些民间的一些的方法来跟这位肢体来沟通，觉得说哎呀不是啊，我知道妈妈受苦了，我知道要怎么样去帮助帮助。可是如果肢体自己你是很清楚妈妈已经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话呢，其实就不需要去忧虑啊。如果他们还是坚持要做这些超度呢，那如果按照家人的这个我们说是和谐的相处方式来讲的话，你们可以表达，你们可以做你们想做的，可是你不要参与在其中就好了。
嗯，
就是要互相尊重啊，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智慧嘛。因为也有一些的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肢体也面对同样的问题的，就是知道那个长辈他已经离开世界，可是因为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就一直坚持他们不用基督教的这个仪式来跟他就是做这个安息礼拜等等。我们也是跟他说，如果家人就是达成一个和谐的这个相处呢，也就是说可以尊重的，可是你就不参与在其中了，这是有一些仪式啊，你可以不用参与在其中啊，因为要表达要跟家人有这样的一个和谐或者是共识，要因为有一些的肢体有可能说因着这个事情就跟家人闹翻了以至于就有一些你很难再做见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这个也不是我们想的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有智慧去处理的，对吗杨老师？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况。也如果一个信了主的基督徒他在地上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肯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不同，就是他的生命里面有了耶稣基督的圣灵住在里面，
对，
而且有这样的喜乐，有这样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不是地上的平安，所以他不会担心说我在地上有痛苦也好，有病痛也好，我会怎么样，也不会担心我将来去到哪里，他是肯定有这样的把握的，所以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相信如果这个姊妹的妈妈真是信了耶稣的时候，她里面肯定是有圣灵在帮助她，即使我们说我们可能没有说很追求啊，我们没有去教会啊，这并不表示说我不能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啊。有的人可能病痛没有办法去教会，有的人可能是躺卧在床上，那么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的把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追求的，我们有永生的一个把握。那么我觉得这个家人呢也同样的，在地上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就应该得到这个永生的把握。特别是他的妹妹啊，可能是比较担心，可能用一些这种传统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认真追求的话，你发现人没有办法让自己得到永生，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得到这个平安，包括你自己，你发现你也用这种方法去让我自己得到一些的安慰，但是这个需要外在的力量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得到。所以如果你要想你的家人或者你自己有一个真正的把握，有平安，有永生的话，自己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到这个上帝的恩典，向他来祷告，同样的，当你有这样的把握，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你自己将来包括你的家人都能够在永生的里面享受永恒的平安。
对，还有一个呢，我想到有一个比较大家可以参考的一种方式啊。如果呢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呢跟这位肢体他遇到的这个问题相类似的话，大家不妨也可以用一个比较有智慧的方法来跟家人沟通呢。因为我知道在做这些超度等等的这些仪式，其实也这个价钱也是挺贵的嘛，其实那个金钱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家人商讨，可以用在更有一个 意义的地方，因为既然这个家人虽然他还没有信主，可是他也清楚去世的那个前辈呢，那个长辈呢，他是已经信主了，那有可能就是可以跟他说，要不就是用一个呢，跟长辈同样的信仰的，他可以觉得是舒服的一些的方式去使用这个金钱，比如就是把那个用来要做超度的那个仪式的金钱，你可以把它做一些奉献，或是捐到一些有困难、有需要帮助的一些的团体当中啊。我知道有一些比如他是癌症去世的，可能他在去世前也真的是受了那个癌症的很多的那个苦嘛，因为他那个长辈可能受了很多的所谓的辛苦，可能是因为病痛来的，那要不就把这个钱捐到那些癌症的这个研究，或者是帮助那些癌症的病人，他们可以舒缓他们的那些辛苦的，其实是个更加的实际。因为呢与其你要花钱，要不你就花在这些可以延续这个长辈他无法去做的一些有意义的事。也许当你使用这个金钱来帮助好像长辈一样患了那个病的那些病人，他们得到帮助，这个呢对于长辈来说也是一份非常好的一个心意来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呢可以跟家人讲。
对，
让他们也知道原来呀，我们这个反正也是要花钱，要不就花在一些有意义的部分。
对
对，
对，其实讲到超度呢，其实我们在香港呢就常常看到有放生，
是，
那么就是把一些龟或者鱼放到那个海里，其实这种动作呢就是表示说为这个去世的人有一种超度啊，能够去到一个好的一个阶段啊。但是呢你发现用这种外在的东西呢，一方面是花很多钱，
对，
但另外一方面你发现龟也好鱼也好，其实它不是本身是海里的，它是比如说是水这个湖里面的，
对，
放到那个海里的时候呢，其实
你想不适合的，
不是，是的，因为它不适合在海里生长，因为是在湖里面嘛，
是的，
所以到里面它也是死的，所以你能够做什么呢？你以为用这种方法帮助你的家人去超度，实际上你是不能帮助实际的做到那种真正的超度，也让那个本身那个生物它去到另外一个它不适应的环境，很快就死掉了。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方式我们值得我们去思想，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应该思想一下，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够真正让那个一个人去到一个另外一个阶段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就是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识的智慧的开端嘛，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其实要有更多的智慧，想多一步，就不要单单只看眼前的这些谁谁谁要跟你说什么，谁要说要做什么什么仪式那个才会，其实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当中来看。其实真的这个我们希望啊，这位肢体呢可以呢回去好好的来跟家人讨论，又或者说其他现在在听我们节目里面给你的这个建议，以后当你真的是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多想一步，因为我们相信呢主呢是给你们也同样有这些智慧来分辨什么是值得去做，什么是可以不要那么活在恐惧当中，我们的确不需要的。对，那我希望我们今天给的这个建议可以帮助到这位肢体啊。
天堂降临。主，你是我生命的翅膀，我软弱时你充满怜悯，从一切错误当中拯救我，赐给我未来的新生命。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降临。
时候会因为与人有不愉快而心里面苦恼，又有的时候不明白神怎么会让人们这样的委屈你。其实神是要借着这些个东西使你得到益处，他对你说，你的想法是错误的，你的不快乐是因为你已经受了那专门控告人的撒旦捆绑。撒旦总是希望人忧愁的，不要再自怨怨人啦，因为这会使很多人受损呢，也会让神为你每天所犯的罪担忧。感谢主，因为他已经担当了你的过犯，使你能够爱你的邻舍。感谢神，因为他的爱把你从控告的灵中释放出来，使你的罪得到光照。现在正是神救你的时候，他要洁净你，释放你，并且使你的心里面充满了平安。快来接受他的救恩吧。
想为孩子的生命打好基础，
你渴望看到孩子自信的成长，
你希望孩子的路越走越有亮光。
小小种子慢慢发芽。
空中辅导全新栏目，一切从品格开始，从10月7日起，逢星期一播出。
与你一起认识24个点亮生命的品格，
点亮生命的品格，
请留意收听。
刚刚听过呢，这个是一切从品格开始的广告啊。其实这个也是在十月份开始才有的新栏目，我们就要大大的来推广一下。这个是从这个十月头开始就已经来播放，刚好呢到了这个礼拜呢，是在礼拜一的时候已经播放了第三集了。这个一切从品格开始呢，我是极力推荐大家来听，特别如果您身边有一些弟兄姊妹是有孩子的，就请你把这样的一个栏目推广出去。
对，我觉得非常丰富，24个品格。
对啊，
如果我们自己在主的里面不断的建造品格的时候，其实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啊。
对，品格教育呢要从小开始呢，这样的这个效果会更明显。因为有很多我们说中国人的智慧3岁定80，其实是有根据的，就是你要在3岁之前啊，你就要好好给他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但是这个3岁你还是要把他那个幼年时期，你就要好好灌输这个品格教育，让这个孩子呢可以在这些好的品格，甚至呢其实品格教育在这些非信徒的世界都很受欢迎，我们更加需要，因为我们是从圣经的角度来配合这个品格教育。
对，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姊妹啊，就是这个老姊妹啊，他们已经80-90岁了，但是他们每一次在电话的当中用诗歌来去用经文来去背圣经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生命影响到很多的人。很多的姊妹他们可能眼睛看不见，
对，
但是他们在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开始来背圣经，背这些诗歌，以至于他的一辈子都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啊。
嗯，的确是的。所以呢，大家请多多帮助我们推广这样的一个栏目，你自己也要留意收听。好的，那么今天空中辅导的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